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尼希米记，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前两次已经说过尼希米记的导论，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就要查考尼希米记的内容了。
我们在导论提到，尼希米记的主题是属灵的重建。当然，这不是一个公定的题目，而是我们为了方便读圣经而自己定的主题。我发现很多研究尼希米记的人都喜欢用类似这样的题目，表示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是尼希米的重点。那么就让我们用这个主题来作为我们思想的导向吧。
在属灵的重建这个主题底下，尼希米记第一章的内容是关心和祷告。我们先来念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
弟兄姐妹，犹大人和我们中国人很像，都非常注意自己的族谱，就怕同名同姓的困扰，所以他们习惯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父亲的名字。这个习惯对我们今天查考圣经有很大的帮助。
是啊，这就好像尼希米的户口资料一样，我们从他父亲的名字就知道他不像另外两位领导犹太人回归运动的领袖以斯拉跟所罗巴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从尼希米记十二章一节就知道，以斯拉是个利未人，也是祭司，他是一个宗教领袖。而所罗巴伯又是谁呢？根据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二节和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还有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一节，我们知道他是撒拉铁的儿子，而撒拉铁的祖父呢，就是犹大王约西亚，所以所罗巴伯是大卫王族的后裔，也是一位政治领袖。
对，尼希米虽然没有像以斯拉跟所罗巴伯一样的身世背景，可是神却使用了他去重建耶路撒冷城。他在犹太人属灵复兴的运动里好像发动机一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怎么说，金华牧师啊，被神使用的人并不一定要有什么身份跟地位，神可以使用像以斯拉那样的宗教领袖，使用有王族血统的所罗巴伯，神也同样可以使用像尼希米那样的普通人，只要他有神所要的属灵品格，神就能够使用他。
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好的家世、好的环境、高的知识水平、优秀的政治成分，甚至外貌长相而轻看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尼希米一样，成为一个被神用来扭转历史的小人物。
对，第一节下面一句话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我们知道从巴比伦帝国开始，所有的年代都是用国王登基的那一年算起的，所以亚达薛西王二十年意思就是亚达薛西已经做王二十年了。
是的，至于祭司流月，这是一个犹太人表明月份的名称，相当于我们的十月，是初冬的时候。
尼希米喜欢用犹太人的月份来记录日子，像第二章第一节的尼散月也是一个犹太人的月份，相当于我们二月初春的时候。
这么一算呢，我们就知道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大概有四个月，也就是说在尼希米向王求恩典以前，他已经祷告了四个月。
接下去第二节跟第三节，那时我一个兄弟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 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在这段经文里有一个需要解释的地方，就是尼希米为什么叫那些从被掳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呢？那是因为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曾经预言过这些人。我相信尼希米一定非常熟悉那段经文，所以呢，他就用同样的被掳归回来形容这些人。我们不妨来念一下那段经文。
好，我来念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打击他们的，却要诚实的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你也觉得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
敬佩啊，你看先知以赛亚早在事情发生以前大概两百多年就已经预言，犹大人虽然被人打击，可是神不会让他们被敌人赶尽灭绝。
是的，
将来呢，他们中间一定会有人逃脱，而且那些逃脱剩下的人还会回到自己的家乡。
金华牧师啊，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说他们是剩下的，这个字眼如果翻译作残余的就会更传神了。
是的，
有些英文版本也把它翻译作余种，那个意思就好像说他们是从狮子口里被抢出来，几乎要绝种的一小群人，是非常珍贵的。可见当尼希米用这个字眼的时候，他是强调了神在两百多年以前的预言真的应验了。
不错，我们从尼希米问哈拿尼的话就知道尼希米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那些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敬佩啊，尼希米大可以和我们很多人一样问一些耶路撒冷的夜市啊、游山玩水啊、观光风景名胜等等的事情，可是他没有问这些问题，这表示他心里关心的和别人不一样。人心里关心什么就会问什么，打听什么。
对，可惜的是哈拿尼跟他的同伴带给尼希米的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们告诉尼希米说，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从列王记下第24章25章的记载，我们就知道那种残垣断壁的光景很可能是将近100年以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烧杀抢掠大量破坏的结果。
是的，那段凄惨的历史对大部分在被掳以后出生的犹大人来说也许只是一段很不光荣的历史而已，可是现在他们回去亲眼看见了那种景象。可是难道那些千辛万苦回归耶路撒冷的人只是为了建圣殿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没有城墙保护的耶路撒冷很容易让圣殿再一次被敌人糟蹋吗？难道他们不在乎他们自己重建的家园没有保障吗？这肯定不会啊。
是啊，哈拿尼告诉尼希米，那些回归的犹大人他们是遭大难受凌辱。所谓遭大难，也许是指他们生活还不及从前被掳的地方呢。而受凌辱呢，这很明显就是说他们被当地的人欺负。
所以第四节尼希米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计划牧师啊，根据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载，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的人少说也有4万多。既然有那么多人天天在过苦日子，难道就没有人看见尼希米所看见的吗？还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没有力量去改善？还是他们逆来顺受，得过且过呢？
敬佩啊，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可是呢，我们从这里呢，就可以看见尼希米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为那些百姓哭泣、悲哀，还为他们禁食祷告。而且呢，我们等一下从他祷告的内容就知道，他是从神的角度、神的心肠去看事情，去关心事情。
嗯，这叫我想起赵君颖牧师所写的一首诗，说到四顾迷扬，流离困苦，有谁同情，有谁怜，灵魂丧失，日以万计，沈家荒凉到何年。计划牧师啊，只有爱失丧的灵魂，跟他们感同身受的人，才会写出那样的诗歌。也只有像尼希米那样满腔深沉关怀的人，才会为了神百姓所受的苦难觉得伤痛。
敬佩，你说的实在是不错。我们说过尼希米是在王面前做酒政的，那么叫亚达薛须王每一次吃饭的时候都有愉快的心情，也就是他的责任之一了。换句话说，尼希米这样哭泣悲哀、禁食祷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他的工作是不允许他把他自己内心的愁苦表达出来的。他那样做不但会叫他丢了工作，甚至还会让他像出埃及记提到的那两个管理法老饭食的人一样，被关进了牢，连生命都不保呢。
嗯，可见尼希米可以说是为了神的事情忘记了自己的得失。
不错，一个人关心神的事就不能在乎自己的得失。反过来说，一个关心自己得失的人，即使听见灵魂的呼声，看见属灵的需要，也不会有勇气接受神的呼召，献身服侍神，只会为了保护自己而裹足不前。
金华牧师啊，这叫我想起但以里的三个朋友，他们因为拒绝尼布甲尼撒王下的命令，要他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以致尼布甲尼撒王冲冲大怒，命令人把他们丢在火窑里，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可是他们始终坚定地相信神肯定会救他们，甚至说几或不然，他们还是绝对不会侍奉假神，也不会拜那个金像。
是的，就是同样的这股为了神什么都不在乎的勇气，使得平凡的尼希米被神拣选，被神使用。
刚才我们说到，尼希米自从听见了哈拿尼的报告，就哭泣悲哀，向神禁食祷告。这让我们看见他为了关心神的事，不在乎自己个人得失的属灵品格。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接下来看看他是怎么祷告的。从他祷告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他不在乎个人得失，只关心神国度的原动力，就是他对神跟神话语的信心。
这篇尼希米的祷告是从第5节到第11节，它的内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头一部分在第5节，说到敬拜，承认自己的信仰，也就是所谓的认信。第二部分呢，是他认罪的祷告，从第6节到第10节。第三部分是在第11节，是说到他献身的祷告。
嗯，我先来念第5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弟兄姐妹， 尼西米称呼神是天上的神。这样的称呼只有在尼西米记、以斯拉记和但以理书用过，因为这三卷书都是被掳以后的著作。犹太人认为圣殿是神和他们同住的地方，圣殿被毁了以后，神就回到了天上，不再住在他们中间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用天上的神来区别他们所敬拜的神和在他们四周外邦人所敬拜的假神。
另外在被掳时期的人，像尼西米、以斯拉跟但以理，他们这样称呼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心里有一种深深的盼望，他们相信总有一天神会透过他的仆人赐下以马内利，重新跟他的子民同在。
不错，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根据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到23节，当基督降生的时候，神差遣天使告诉约瑟，要给孩子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于是天上的神就成了以马内利，和我们同在的神，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尼西米、以斯拉、但以理和很多很多相信神的人所盼望的，果然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了。
对，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尼西米会这么迫切地向神祈求了。因为他熟悉这些预言里的应许，他相信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也知道他们过去的遭遇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
对，可是他可以大胆地向神祷告，因为他相信神虽然大而可畏，却也是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会长久怀怒，他一定会照着他和大卫所立的约重新眷顾他的百姓。这个信念就驱策了他迫切地向神祷告。
静华牧师，很多基督徒有获罪于天、无所导已的恐惧感。他们不相信神会接纳罪人，不相信神会赦免他们，所以干脆就不祷告了，这实在是很可惜啊。
的确是的，如果我们对神没有坚定的信心，没有神拯救的应许，我们就不会像尼西米一样做热切的祷告、忘我的祷告。
所以成功的祷告、有力的祷告一定要根据神的应许。下面尼西米祷告的第二个部分，认罪，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对，我们前面说过，尼西米知道犹太人之所以会落到那个地步，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他也知道要得到神的祝福，就非要谦卑悔改认罪不可。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在第6节到第10节。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犹太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尼西米在他的祷告里说，他自己和犹大人是神的仆人，这表示他承认神在他和所有犹太人的身上都有绝对的主权，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
我们所有属于主的儿女，不管我们是传道人也好，是一般的信徒也好， 我们也都应该向神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卑微到一个地步，不配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是做他奴仆的。
是的，尼西米没有单单认自己的罪，他也为他的同胞认罪。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尼西米自己有罪，想拖人下水，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在神面前怪来怪去，推卸责任一样。不是的，尼西米那么做，是表示他认同所有的犹大人，他和别人没有两样，都是罪人。他没有向神告状，反而说，不但别人是罪人，他自己也是罪人。
尼西米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份，我的同胞有份，甚至我的先祖也有份。我们被分散在万民当中，是咎由自取。我们迫切的需要神的赦免。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得罪了神。我要为我们的罪哭泣，我要为我们的罪进食，我要为我们的罪求赦免。
从前犹太人一直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有义务来保护他们，祝福他们。他们得到神的恩典，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可是尼西米却相信他们没有权利，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因为神曾经应许说，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
对，尼西米的祷告都是根据神的话、神的应许。比方说第八节的祷告词，就是根据生命记28章64节跟生命记30章第1节到第4节，而第九节的祷告词是直接引用了生命记9章29节。可见尼西米非常熟悉神的话，这一点让我们知道，我们越认识神，就越懂得做正确的祷告。我们越熟悉神的话，我们的祷告就越能够合乎神的心意。
不错，尼西米很清楚神的应许和恩典，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向神做那么有力的祈祷了。
对，还有一个祷告的条件也很重要，那就是祷告是神子民的权利。尼西米在第10节祷告说，我们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是的，这句话有点像我们在祷告结束的时候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因为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说，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不相信神的人就不会向神祷告，他们即使祷告也是没有用，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没有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赦罪而成为一个可以靠着他的名到神面前去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为着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来感谢神吧。我们是那么的不配，可是神却用他自己的恩典救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神祷告，真是要赞美主，
实在是要赞美主。现在我们来看尼西米祷告的第3个部分，献身的祷告，在第11节。
这节经文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
弟兄姐妹，当尼西米开始祷告的时候，在第4节，他给我们的印象是只有他一个人在祷告。可是到了第11节，他却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这显然现在已经不是尼西米一个人在祷告了，还有其他的人和他一起祷告。
嗯，我相信尼西米自从听见哈拿尼的报告以后，他不但自己先开始祷告，而且把他的负担传递给其他的人。于是所有志同道合的人就集合起来，同心的祷告。
不错，尼西米称呼他祷告的伙伴是神的众仆人，这表示他知道祷告就是服侍神。想想看，当我们用仆人的恳切态度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单单为自己的事祈求，不为神的事挂心吗？
那是绝对不会的。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不要先求吃喝穿着，因为那些都是不相信神的人所求的。我们所需要的神都知道。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是的。还有呢，尼西米没有在祷告的事情上自己居功，叫人以为只有他会做那样的祷告。他不只是在开头的时候承认他和别人是一样，都是得罪神的人，而且他还说，有许多和他相同负担的人都为同样的事在迫切的祷告呢。
嗯，这就让我们看出尼西米的谦卑。
是的，重要的是尼西米除了关心神的国，不在乎个人的得失和谦卑推动别人一起祷告以外呢，他还决心为他祷告的事情献上自己。因为他最后一句祷告的话是，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
是啊，尼西米那样的祷告看起来好像跟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工作，求你使我凡事顺利一样，其实却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意思是，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如果神现在要呼召他去为他所祷告的事情做些什么事的话，他说，主啊，我情愿，如果你要我去，我就去，我愿意奉献我自己。
是的，弟兄姐妹，这又给我们看见一个祷告的秘诀，就是祷告要认真到愿意为所祷告的事献上自己。我们的祷告常常是四面八方，通天下地，看起来很属灵，可是就缺少了一方面，那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祷告说，主啊，庄稼熟了，求你差遣人去做宣教士。可是当神说，好，我差遣你和你的儿子去，我们就不肯了。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爱主的心。可是当主说，我没有拦着你不爱我啊，你只要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我们就忧忧愁愁地走了。这就是不肯为自己所祷告的事情献身。
你说的不错，金华牧师啊，要祷告到献身，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可是只有那样的祷告才能够触动主的心。问题是，我们的祷告却常常相反。我们想要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自己却不想听神的话。当神说他要透过我们去成就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却因为我们不肯献身而拦阻了事情的成就。
敬佩啊，尼西米他的祷告不只是一个想要感动神的祷告，也是一个把自己置身在神的处境的祷告。虽然他在这一章最后一节说自己不过是个区区的做王九正的，可是因为他的心智被神看中了，于是一个普普通通没有身份地位的人竟然参与了神伟大属灵重建的工程，他的事迹也竟然被列在圣经的里面。
是啊，尼西米肯定万万没有想到，他在尼西米记第五章十九节、十三章十四节跟二十二节几次求神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结果因为他的献身，神都垂听，都答应了。
是的，尼西米是一个身在世界心在神国的人，他的榜样实在值得我们效法。
对， 弟兄姐妹，愿神借着这一章的信息挑望我们爱主的心。再见，
下一次见。